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乡村学法典平稳走过二十年》，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记录整理，选自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是80岁的老太太了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4年，风雨中跟随师父修炼至今，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。今届第十六届大陆法会之际，写出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切磋。我的事成了村里的奇闻。我51岁那年，由于腰椎盘突出压迫神经，腿疼得走不了路，最后导致瘫痪。儿子被我大小医院都去遍了，却始终治不好。我躺在炕上，每天以泪洗面。56岁那年，也就是1995年10月，住城里的妹妹让妹夫拉我去她家，说是有一种功法去病健身有奇效，让我到城里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。妹夫来，把我从家里背出来，抱到车上。回来时，我就自己下车走回家。家人见瘫痪了五年的我在妹妹家只住了十天就能自己走进家门，感到很吃惊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练法轮功了，是法轮功师父给我治好了病。我就简单地讲了事情的经过，全家人都从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。这件事当时成了村里一个不小的奇闻。从那时到现在20多年来，我再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。去妹妹那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是在一个同修家，同修住二楼，我担心去不了。妹妹说能去，我就跟着说，行，我能去。话刚说完，我就能站起来了。那天是两个人把我架上二楼去的。第二天白天，妹妹上班不在家，我想让外甥拿毛巾，我帮妹妹洗一下，可在这时候突然感到腰不能动了，外甥就把我抱到沙发上，我全身就像筛糠一样剧烈的颤抖。傍晚，妹妹下班回到家，看到我发抖的样子，就鼓励我说，别害怕。我说，我这样子怕不能去看录像了。妹妹说，能，想去就能去。我坚定地说，好，我去。就在妹妹做晚饭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像被人按住一样，身体不发抖了，腰也能动了。我高兴地立即下床，走到妹妹跟前说，妹，我好了。妹妹吃惊地回头看着我，当时我俩都很激动。妹妹说，你看多神奇，师父看你有这颗要得法的心，马上就管你了，咱们要谢谢师父啊。吃完饭，妹妹和另外一个人又架着我去看录像。看完录像回到妹妹家，晚上似睡非睡中，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来到我跟前，对我说，你真是个练功人，离家20多里地来得法。我马上把妹妹叫到跟前，告诉了她这件事。妹妹说，这是师父的法身来鼓励你呀。听了妹妹的话，我更加坚定了得法修炼的决心。第三天晚上，看完录像回来后，我就开始呕吐。妹妹找了一个大盆，我吐一阵停一阵，吐的全是红褐色的脏东西，足足折腾了一宿没睡。妹妹高兴地说，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。就这样，我边看录像，师父边给我净化身体，每晚看一讲。九讲录像看下来，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，最后两晚上都不用人搀扶了，我自己走着去的。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然非常感动。这件事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是难以令人相信的， 师尊啊，弟子唯有努力精进，以报师恩。弘扬大法，为同修着想。从妹妹家回来以后，我就完全好了，也能做一些家务了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。我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激不尽，就想让更多的人来学大法。当时我们村还没有学大法的，我见人就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学练法轮功如何好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还能使人心变好，劝大家都来练法轮功。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能使人道德提升，身体健康，自然就吸引很多人走入修炼。随着练功人数增加，我们决定成立练功点。我去找村干部商量，麻烦他们给大家找个闲房作为我们的练功点。村干部看到我的变化，又听我介绍法轮功如何好，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房子。我又找人把房子里多余的墙壁拆掉，自己用小推车把垃圾全部清扫出去，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后，就让同修们每天早上来练功，晚上来学法，每天两次，人多时有六七十人，邻村的同修也来。为了保持房间干净，我每天一大早从家里挑着水去练功点，先洒水再扫地。因为人多，厕所里的马桶每天都得倒出去，我就自己挑出去倒掉。刚走入修炼的同修多，事情多，问这问那，有的五套功法还不会呢，我都一一耐心地解答，不厌其烦地教大家，给大家纠正练功动作。由于我没上过一天学，不识字，学员们大多也都是农村妇女，没有文化，学法很吃力，我就找了一个在高中教书的同修，让他大声读转法轮，我们跟着他读的内容顺着往下看，这对没文化的同修很有帮助。有时全镇的学员都到我村学法切磋，大伙儿自带干粮，学法中间我就把大家带的午饭收集起来拿回家，用我家的大锅给热好，再把自家的咸菜切一些，拌点香油调味，让大家能吃上热饭。修炼一段时间，学员们的心性提高很快。冬天下大雪了，我和村里的同修们把村里的主街道全部清扫干净。镇政府有个领导到村里来办事，看到我们在扫雪，就问你们村怎么还有扫雪的。我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要求修炼人做好人，我们都是自觉出来扫雪的。村干部也称赞说，这学大法的就是好。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，我经常与同修们一起去外村弘法，用自身经历介绍大法的美好，去集市旁练功，组织大家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本村一同修是后来嫁到我们村的，他得法后一身病全好了，他说想回娘家那个村弘法，让那里的老乡们也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。那村离我们村很远，是外乡镇的，距离将近30里路。我就找了个有文化的同修，我们三人一起走着去了同修的娘家村弘法和教功。那时只要听到有想学功的，我就立即叫上同修去送大法书教动作，只要是弘扬法轮大法，不论距离远近，大家做的都很带劲儿。只要是法轮功的事，我都积极参与，从不懈怠。20年的学法典，共同精进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大法，村里的练功点也被破坏了。当时我们都被邪恶的疯狂打压弄得措手不及，因为实在不明白 法轮功这么好，为何不让练？由于迷茫，很多同修带学不学的了，有的甚至放弃修炼。后来有了明慧网，有同修就告诉我，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。我就找到还在坚持修炼的同修们，大家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。同修们学法切磋都到我家来，经常是这个同修走，那个同修来，还有邻村的，将近20年从不间断。那时老伴儿还活着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使他整天跟着担惊受怕。有时远处的同修来了，到吃饭的时候了，我就让大家在我家吃。同修们都说，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，不论忙闲，只要有同修来了，你都热情接待。我说，我为大法不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。我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没法学法，心里很着急，就找识字的同修带我。他读书时，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跟着默念，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。现在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熟练的通读了。如果不学法轮功，我这个老年人要想识字而且还能流畅的读书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是伟大的师尊给我开智开慧了。2年前有个同修找到我，说他姨妈得了掉邪风，就是面瘫，想让他姨妈到我家学法练功。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表示非常欢迎。这个老同修离我家很远，要坐公交车15里路来学法。我与他一边学法边切磋，帮助他从法上提高。这样经过了2个月后，老同修恢复正常。邻村还有一个同修，他村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，看到我家学法点，同修们天天来学法切磋，很是羡慕，也想到我家里学法，我也很欢迎。这位同修刚来时读法很不流利，添字捺字错别字很多，大家都耐心地指出并予以纠正，有时也和他切磋，帮助他提高心性。现在这位同修读法非常熟练，心性也得到了很大提高。前年我村一位同修由于受旧势力干扰，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不想来学法了。我百般的劝他不能间断学法，他不听，我就给他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因为我们学法之余经常一起唱，感到非常幸福快乐。但是这次他捂着耳朵不听，看到他这样，我不由得流下眼泪，泪水向泉涌，怎么也止不住。见我这样，他也流泪了，我们抱在一起，任由泪水流淌。可能是我的慈悲心感动了他，解体了旧势力对他的干扰，他答应还来学法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每天一起学法，一起到集市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一直坚持到今天。同修们都说我家的场真好，到我家来学法感到心很静，非常愉悦。是的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。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坐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，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，一片红。我们这个学法点能平稳地走过近20年，全凭师尊的慈悲保护。做好师父让做的。1999年720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，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，我们经常出去粘贴不干胶。有一次晚上出去贴，我沿着大路两边往路灯杆上贴，巡逻的警察发现刚贴的资料，就开着警车来回找，我急忙藏到绿化的冬青丛后面，而警车恰恰就停在我的眼前。我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。我在心里发出一念，让邪恶看不到我。结果警察就在那里转来转去，却没看到我。其中一个人还说，人上哪儿去了？这里没有，咱们走吧。他们走后，我提着的心放下了，又到别处把剩下的真相粘贴贴完，平安回到家中。邪恶疯狂迫害期间，本地有几个同修被抓捕，我们学法小组配合整体接力发正念营救。晚上学完法，我就建议同修们在我家住下，我们可以每个整点发正念。我一宿没合眼，每到整点就把同修们叫醒，一起发正念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们发出非常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生命，加持同修坚定信念，解体迫害，平安回家。我们这里离集市不远，我每逢吉日都和同修们一起去集市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近20年从不间断。去年11月，本家有个小叔子的妻子得了严重的肝病住院了，我知道后就想去看望，并告诉他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人一定会好的。我小叔是个退役军官，受邪党毒害较深，再加上听信邪党一言堂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，以前给他讲过真相，他非常厌烦，不听也不退。那天儿子来家拉我去城里医院看望妯娌，从出家门我就开始发正念，彻底解体一切干扰小叔子和妯娌接受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医院，到医院一看，很多亲戚都在，问了一下病情，得知很严重，从肚子上微创抽肝部的脓水，病人已奄奄一息。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就对小叔子说，我有几句话要说，今天不许你阻挡我，现在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妯娌的病就会好转，慢慢就会好起来，你们也都一起念。我儿子接口说，叔叔，这事确实神奇，我妈瘫痪了好几年，看了多少医生，吃了多少药，一点没用，现在练功以后好了，到现在身体棒棒的，20多年没吃一粒药。小叔子听后马上说，好，我们念。后来奇迹出现了，妯娌的病完全好了，出院了。要知道他可是医院本来都放弃了的病人。一个多月后，小叔子回家过年，我妯娌也回来了。见到妯娌我说，好了吧？他高兴地说，好了，你告诉我后，我天天念，你小叔子也念，现在全好了，这法轮功真神奇。邪恶迫害大法徒20年了，风雨中有师父导航，我们才不迷失方向，有师父保护，我们走了过来，跟随师父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三件事都做好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归航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们好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保护，借法会交流之际，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自己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如何改变自己，从不会向内找到能遇事查找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中提高，抓紧救人。第一部分，超法背法中提高。去年觉得自己提高得很慢，知道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学法没入心，就想静下心来超法，心想40多岁时曾经超过4遍转法轮，现在60多岁了，眼睛还能行吗？开始超时 字写得很大，怕自己看不见，也总用手擦眼睛，觉得眼前有东西挡着似的，有时还有点坐不住，觉得抄法太花时间，不如通读快。看着厚厚的书，啥时能抄完呀？没有信心，抄得很吃力，但又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应是神的状态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要用正念主宰自己，不要用旧宇宙的理干扰自己，必须改变旧的观念。什么年岁大了，做事不如年轻人了，眼睛不好呀，等不好的想法都不能要。我发正念解体掉那些人的观念后，能坐得住了，抄法心静了，一天比一天抄得快。开始字写得很大，满格写，越抄眼睛看字越清晰，不知不觉字写得越来越小，最后写的基本和一般印刷的字差不多了。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完整的抄了一遍转法轮。以前抄过红银1-3，现在我又抄了一遍红银1-5。抄法的过程中自己也在变。以前不管读书还是什么字小就看不清，日常生活就怕穿针引线，现在不怕了，觉得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了，学法能入心了，背法也快了。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，抄转法轮抄到师父讲妒忌心时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争斗心不去，也容易产生妒忌心。细想想，修炼20多年了，自己还是有很强的争斗心，有理不饶人，说话声音高，跟别人争理，一直没从根本上找自己。这下我抓住根了，我有很强的争斗心，这争斗心的背后是妒忌心。师父对妒忌心分析得很透彻了，这个心太坏了，我不能要它。一次同修来我家帮我弄电脑，一下电脑弄黑屏了，我说没关系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有争斗心依赖心，他会好的。同修重装了系统后就好了。同修说，人家背后说你什么什么了，我说是好事，我不动心了，也不去争什么理了，心想还得谢谢他呢，有就修去，没有就借鉴，都是帮我提高呢。再遇事不去争理了，因为争理是争斗心，同时也是显示自己正确，这还是求名的心，背后就是妒忌心，这些心都要修去。我把抄法的体会和同修交流后，学法更加入心了。有的同修也想抄，我就打印了一些抄法用的稿纸给同修送去，鼓励同修抄法，大家都觉得抄法很好。过去学转法轮一直是通读，觉得天天在学法，好像没有真正得到法，流于形式，提高得很慢。看到同修背法，我也想背，可又被旧宇宙的理挡着，觉得60多岁的人了，记性不好，对背法没有信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行能行，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呀，自己鼓励自己，难也要背，我一定听师父话，真正把法装在心里。去年我也开始背转法轮，没想到半年多就背了一遍。我背法中感到每天背法是在用心学法，能真正得法了。这时就恨自己背法背得太晚了，没听师父话，没真修实修自己。背法时，当背诵到转法轮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这部分时，我突然悟到宇宙中有无数层层的空间，在高一层次看低一层次的理都是错的，但是层层空间都有那个层次的理，高一层的生命不会和低一层的生命争谁悟得更接近宇宙特性，也不会硬性要求低一层的生命和他们的认识一样， 更不会因为看到低一层的生命的错误认识就生气瞧不起，这就是包容啊。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争斗心了，没有党文化的思想了，有也不是那么强烈了，现在才悟到，正是由于自己有这颗强烈的争斗心，在我的身边才有说我的和我有矛盾的，并且迟迟解不开这些结。同修说我有时不服不接受，我现在悟到自己认识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，是要我继续修炼提高的。找到这颗争斗心后，没有了对同修不接受意见的愤愤不平了，体会到同修善意指出的美妙和殊胜。第二部分，重视发正念，清除迫害。在2012年，我们学法小组在学法前都是先发半小时正念，然后再学法，这样学法能入心，不容易犯困，发正念倒长的也不倒了，也能更有力地清除本地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效果很好。一天在学法小组学法前，邻居来告诉我们说，昨晚有警察来敲你们的门，敲了一会儿见没人开门就走了。邻居说的警察来的时间正是我们学法前正在发正念的时候，可我们谁也没听见有人敲门啊。可见同修们发正念时念力都非常集中，正念解体了邪恶。为解体我弟的邪恶企图利用办洗脑班强制大法弟子放弃修炼的阴谋，我弟决定接力发正念，于是我们又把学法前半小时的发正念延长到一小时，恶党的阴谋被我们的强大正念解体。我非常重视发正念，无论在哪里，到发正念时间尽量按时发正念，形成规律和习惯后，我发正念时能入境，发正念时经常还会全身发热，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我从不落下，特殊情况落下也要补上。平时我无论坐车走路都发正念或被发，抓紧时间，很怕时间流逝。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，但我始终坚定地信是信法。发正念是师父赐予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宝，除恶的神通法力威力无比，也是在救度众生。2017年我被非法关入看守所迫害，一犯人想迫害我，让我值班报号，对我很恶。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，他就发烧蔫巴了，再也不敢迫害我了，反过来让我给他们讲大法修炼中的事，让我给他们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。几个迫害过我的犯人向我道歉，在我给他们讲清真相后，有的做了三退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受迫害的，外边众生期盼被救度，无论我有什么人心和不足，我都会修去，我相信师父一定会让我出去救人。同修问我，你能出去吗？我说能，你也能出去。我就坚定这一念，无论谁说啥也不动摇，我就只归师父管。不久师父就帮助我走出了看守所。一次同修让我陪他去监狱会见被非法关押的丈夫同修，会见得要身份证，我一路发正念解体阻碍会见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，让邪恶看不到我，没身份证也能进去。会见要排队等候，轮到同修进去时，我没有身份证，堂堂正正同他一起进去了。我俩一同会见了同修，鼓励他。第三部分，正念对待观难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2010年冬的一天晚八点，我正在发正念， 有人按门铃，我没动，继续发正念，一会儿就听到有人上楼，接着来敲我家的门。我从门进看到是几个男人，感觉不对劲儿，就继续发正念，他们不停地敲门，我确定肯定是坏人，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现在不知错在哪，被旧势力钻空子，但我会用法归正自己，旧势力不配迫害我，我由师父管，其他什么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得把消息发出去，让同修不要来我家，太危险。给同修发完消息后，我继续发正念，看我不开门，警察就把门上的排风孔敲开，用手电筒往屋里照，并用万能钥匙开门，开不开，找来专门开锁的常人来开，还是没打开。与此同时，我想，师父，请赐予弟子神通，让弟子把家门封住，不能让他们再犯罪，他们是需要救度的众生。我发正念把他们定住，他们一直用力拉门的排风孔，但一直没能进来。警察一直不走，楼下有好几辆警车开着灯对着大门。为抓紧时间，我没来得及穿棉衣，只穿着线衣和薄薄的绒裤，光着脚跳到邻居家的阳台上，站在水泥地上就这么呆着。天上飘着雪花，我就想，我的脚是踩在毛茸茸的地毯上，落在身上的雪花是上天给我的被子。我发出的是强大的正念，能铲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我一点没觉得冷，只听见有人说，这天太冷了，这鬼天。我还听见我家单元的大门不停地被警察敲得咚咚的响，警察们一直在我家门口守着，我必须挣脱邪恶的抓捕，不允许他们阻止我正式法救人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就敲邻居家的窗子，邻居一看是我，马上给我开开阳台上的门，让我进屋。我请他帮我找到我的孩子，让孩子给我送来了棉衣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走单元的大门，又从另外一些警察的面前走出小区，继续讲真相，劝三退去了。那些警察只能徒劳而归。过后我才知道，是同修再次把我卖了，是他亲自把警察领到我家的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觉得他太可怜，对自己太不负责任。你第一次领邪恶到我家绑架我，让我差点失去生命，我对你没怨没恨，也没动心，还继续同你一起学法交流。我向内找，觉得都怨我，是我没做好，这你都知道的，你怎么可以一而再的这样做？我的心里那种滋味。可这次突如其来的迫害，使得我不得不流离失所。孩子大声喊着，这回好，有家不能回了。我对同修的怨恨全上来了，这些年在迫害中，我家孩子很可怜，迫害中失去爸爸，现在妈妈又不能回家，当然也是我没做好，影响了救众生，也影响了孩子。我反复读着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的讲法，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，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，我告诉大家，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。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讲，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，他是你们的同修，尽量的要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环境中的温暖。我哭了，从他被迫害开始，我的这些不善和人心就都反出来了，在他痛苦时没能帮他减轻痛苦，还告诉他我现在有多难，这不让他有压力了吗？真对不起他，他是师父的弟子， 是我们的同修，师尊不想落下他，我为什么嫌弃他、怨恨他？旧识里想把他拉下去，想毁他，我们绝不能承认旧识里的安排。我要真正放下自我，去掉怕心、怨恨心。回家后，我到出卖我的同修家同他交流，为什么我们被迫害，根在哪里？我向内找，他为什么一次一次地说出我？就是我有那不好的物质、怨恨心、嫌弃心、怕人说的心，以及缺乏慈悲心等等。亲情没放下，磨难来了不向内找，向外推，没有找找自己为什么被干扰，是哪些人心招来的，还在固守旧宇宙最低层生命的东西不放，这哪是真修呀？我要把这些不好的物质修掉。他也找到自己，说自己有很多人心、亲情、利益之心等。我们都悟到以后要多学法，时刻把住一丝一念，时刻用法规正自己，遇事找自己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必须把旧识里装我们有漏那个执着心一个个找出来，修去它，让旧识里无空子可钻，磨难定会自灭。现在我认识到，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，用正念看问题，就会找到自己的执着与漏，从而修掉它，提高上来。如果用人心看问题，就会放大执着，加重磨难。我切身体悟到学法的重要，修炼的严肃，同时也看到正法形式的快速推进，救人的紧迫。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希望，众生的期盼，紧随正法进程，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正走好。第四部分，珍惜每一个众生得救的机会。今年孩子买了楼房，让我过去住，我不想去。孩子与我商量说，你在这住离我们太远了，来一次路上花很多时间，最好过去住，大家都方便。买的房子是旧房，要装修一下才能住。孩子们都上班，就是自己不住，出租的话也得简单装修一下才行。我修炼后就啥也不想管了，也确实家里事都不管了，一心扑在讲真相上。现在看来也不对，自己不做好，家人对大法怎能有正确认识？救不了自己的家人，咋能救别人呢？就是能救了一大车人，却处理不好家庭关系，能说自己修炼得好吗？我的修炼环境很好，孩子即使有困难，也没说让我帮过，只有这一次。法中讲得很清楚，在常人中修，就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。于是我和孩子说，我住不住我都帮你装修好。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众多生命的存亡。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，我得珍惜。任何时候要以法为大，虽然忙，家里的事多些，我都要坚持学法发正念。我告诉自己，装修中来我家干活的人，我都要珍惜他们，给每一个人得救的机会。是凡我接触到的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，是我要救的众生，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。这就要求自己要守住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不但不和干活的斤斤计较，还要多为他人着想。在改家里的电路时，我家孩子要求加一个总开关的线盒，干活的小孩就有点不高兴了。我告诉他，你别不高兴啊，我多给你加100元钱不好吗？这一下他高兴了。我劝着孩子退出了他加入过的协党组织。这孩子身体不好，我就告诉他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去商场买装修件时，我就想，要在两家买，能给两家做三退，就能多救几个人。果真要买的部件得在两家买，两家老板卖货的都做了三退。 卖墙砖时老板的态度不好，我当时没敢给他讲真相，回到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错过了有缘人。向内找自己有挑人的心、分别心、怕心，于是发正念清除他们。第二天还是去这家店买墙砖，交谈中我对老板说，姐来是为了告诉你件好事的。他问啥好事，我说三退好啊，能保平安。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队。我说退了好吗？他干脆地说好。看到边上站个服务员，也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？回答说入过团。我说退了好吗？也说好。三退后，卖墙砖的老板、服务员态度都变了，笑呵呵地送我出来说谢谢。我又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幸福平安。去另一家买地砖，给售货员做了三退，老板在忙没说上话，付了钱让回家等着接货。我和孩子已到家了，老板来电话说我们选择的地砖无货了，现有的地砖颜色不一样，不能送货了，让回去退钱给我们。这下我的儿子不高兴了，正是该送孙子去上学的时间，没时间送孩子。孩子上不了学，他非常生气，说了很多不好的话。我开导他说，别生气了，他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到了商店把钱退了，又让我们选了另一种地砖，说明天早上就送货。可第二天开始连着下了两天雨，第三天早上我给送货的打电话，他说晚一点给你送行吗？我说行，你别着急。他说再晚一点行吗？我说行。他又问那下午行吗？我还是说行。他就说太感谢您了，前两天下雨货没法送出去，客户都着急接货，就你能为我们着想，太感谢了。我说不用谢，把别人的货都送完再给我送也可以的。他连声说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下午来送货，他们说你真理解人，谢谢你。我说不用谢，我给你们俩做三退保平安好吗？好，退，谢谢，法轮大法好。粘砖的人是在市场上找的，讲价时还多要了100元的吃饭钱。我有点不想用他干，又一想为啥多要100元钱，因为我还有利益心，修取他，救人为主，来我家干活的就是要得救的众生，我要有正念，能粘好就行。粘砖一个人干得一周才能干完，多来几个活干得快，还能多救人。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，来了三个人，三天就干完了，活干得很好，也都做了三退。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等真相。走时带人来干活的那人说，你去市场找人，我一看就觉得你人好，我才给你名片的，你真是个不挑剔的好人。我们干活啥人都遇到过，有的家挑剔的厉害，总挑毛病。我说谢谢你们，临别让他们一定要告诉家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天早上送防盗门的来安门，我就帮他拆下了旧门，安新门时新门边太宽，得去掉二指宽。我没看着他干活，突然听到很大的一声响，就听他说坏了，姐我弄坏了。我一看把门的正面拉手下面给弄破了，我心里很不好受，忍着说没事儿没事儿，都怨我没看着你，你别上火没关系，能弄好吗？他说能，找专门美容门的美容师帮助修理一下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我说就那么办吧。这时他说今天不顺，来时社区门卫就不让我进来，我还得去找社区理论去。我劝慰他说你是真生气了吧？不能生气，有理也别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接着我问他做三退了吗？他问 你是法轮功吧？法轮功好呀。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？他入过队，我给他取名顺畅退了。我说，再遇到事你别再上火，在外打工都不容易，你这次把我家门弄坏，我不能和我家孩子说，他们知道了会让你赔的。我不怪你，你以后遇事别生气了。不一会儿美容师来了，他告诉美容师一定要给这位姐姐把门修好，这姐可好了。这个美容师30岁已成家，但一直没有小孩。我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，让他退出党团队。他说好，谢谢。修好了门，笑着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凡是来我家干活的都说我和别的房主不一样，我还都给他们做了三推，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幸福平安，告诉他们谁念谁受益，谁念谁得福报。他们都高高兴兴地说谢谢。装修这段时间我没能像平时那样天天出去讲真相，只是利用装修这段时间给接触到的生意人讲真相，同时也在修心。不管谁说啥，发生了啥事儿，我都不动心，尽量为对方着想，心性上来，功也上来了，现在发正念练功都能入境了。我也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，面对面讲真相，用手机对答等等各种方式救人，只要能救人我就去做。修炼前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愿和别人说话，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比较困难，开始时打怵，但经过多年的磨练，现在能主动积极地和别人交谈了，而且效果还算不错。和精进的同修比，我还有很大差距，有时还会有怕心。我一定要改变自己，修去一切人心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回报师恩。感谢伟大的师父慈悲苦度何时，感谢同修真诚无私的帮助与付出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